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好高兴见到大家。头先都好多谢敬拜队啦，带我哋即系好似去到天上嘅崇拜一样，系咪啊？大家有冇咁样嘅感受啊？系啦，咁我都喺呢度代表教会嚟到欢迎第一次翻到嚟恩福堂崇拜嘅朋友。我哋当中有冇第一次翻到嚟恩福堂崇拜？如果有嘅话，请你入一入你个手啊，俾我哋可以嚟到欢迎。系上边有欢迎欢迎，系啦吓，系啦，下边二楼仲有冇咧吓 ？OK， 好啊，咁都希望即系话如果一阵完咗崇拜嘅时候咧，喺一楼嘅嗰度咧都有呢个新来宾嘅接待处，都可以欢迎即系你第一次嚟嘅，可以落去新来宾接待处嗰度咧嚟到系留低你嘅联络资料啦，咁教会可以嚟到系同你介绍一下教会嘅吓。好，旧年七月嗰阵咧，我就突然收到个英国嘅电话号码嘅 WhatsApp， 咁就里边嘅信息就系话，我是阿杰，在英国，你可以用这个电话号码来联络我的。那我就还以为又是那些什么猜猜我是谁那些这样的欺诈信息。那我就问了，你是哪个阿杰？我认识很多个阿杰的。跟着他回复就说，不就是阿欣的老公咯。OK， 近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呢，有些识得的朋友呢突然间玩失踪，不是被秘密警察带走了，而因為咧，佢哋好迅速咁樣咧，就移居咗去海外，連好多朋友咧都嚟唔切嚟到係即係道別啊！去到外國先傳送一個信息嚟到係通知話，我已經離開咗香港，去咗邊度啦？嚇，有冇收過啊？咦，冇乜人收過喎。OK， 係啦。早前黎牧師喺大堂講道嗰陣咧，佢歡迎完新來賓之後，佢加多句，佢話，如果你是最後一次回來恩福堂崇拜的，請你都給我知道啦。樣果然崇拜之後呢，有弟兄姊妹呢去跟他道別，哎呀，我真的過幾天就要走了。自從去年七月以來呢，時時都聽到人說關於移民的話題，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身邊這個話題熱不熱呢？都熱，是不是？其實我剛才我即講到我頭先收到嗰信息嗰陣咧，我當時嘅回覆係：啊咁好啊，你喺英國啊，我而家都喺澳洲喎、啊。係啦，當時我其實係攞咗兩個月嘅假啦，翻去探望我家姐啦嚇。不過好多人以為我都係要離開香港啦，翻去澳洲定居咁樣。咁所以當我九月翻到香港嘅時候咧，有幾個朋友遇見我就話：咦，你唔係移民咗咩？咁樣嚇。咁我要澄清，我冇諗過想走啊，所以我今日仲企喺度。不過我諗而家好多香港人咧都喺度考慮緊移民嘅問題啊嚇。我可以移民去邊度咧？特別係我應該送啲小朋友去邊度讀書咧？已經有外國身份嘅人，或者係即係已經有外國居留權嗰啲，就會喺度諗啦，係唔係時候翻去外國住咧？最近看廣告啊，嗰啲廣告咧，唔止雅魯亞圖啊，連咩格林納特有冇聽過格林納特啊？係啦，係都賣廣告，即係叫人去申請佢哋嗰度嘅移民喎、啊、嚇，即係有好多都唔知係咩地方添啊！可想而知咧，今時今日移民呢一個嘅話題咧，係幾咁嘅熱咯嚇、啊！基督徒或去或留，應該有什麼心態呢？今天我們就從這個耶利米書二十九章第一至七節，看看聖經給我們生活在今時今日這個的大時代裡面有什麼啟示。這封信是耶利米寫給流亡巴比倫的猶太人的一封信，我會讀出來，你可以合上眼睛來聽。在聽的時候呢，想象一下你是流亡的猶大那些人的其中一個。耶利米先知他從耶路撒冷送信給秘掳幸存的長老以及祭司、先知和尼布甲尼撒從耶路撒冷掳到去巴比倫那些眾百姓，這個都是在耶哥尼亞王和太后、太監 同埋猶大同埋耶路撒冷嗰啲嘅領袖，以及工匠、鐵匠都離開耶路撒冷之後，佢藉著沙番嘅兒子以利亞撒同埋希納家嘅兒子基瑪利嘅手送過去。佢哋兩個人係猶大王西底家差遣去到巴比倫嗰度見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嘅。信上邊係咁樣講：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嘅神對所有被掳嘅，就是我使到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人，这样说，你们要建造房屋，住在其中，要开垦田园，食园中所出产的，要娶妻生儿养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你们要在那里生养众多，不可减少。我使你们被掳去的那个城，你们要为那个城求平安，为那个城向耶和华祈求，因为那个城得着平安，你们亦都是随着得平安。我们有几秒钟的时间沉淀一下圣经的说话。让我们一起来到祷告。主我们的神，你是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今日就愿你当日对那些被掳的犹大人讲的说话，在今时今日这个的世代来到向我们说话，让我们都是得晓你的心意，愿你都是透过你的说话来到是祝福我们这里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我们祷告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在刚刚这段的经文里面，第一至到三节是提供了耶利米这一封信的背景。耶利米他是在这个犹大最后一个王西底家在位的时候写了这封信给那些被掳去到巴比伦的犹大人。首先我们了解一下巴比伦是一个什么地方先。我们小时候读书的时候都有读过，巴比伦是一个文明古国来的嘛，它的文明都很悠久。但是我们看回圣经，原来哈巴谷书形容巴比伦那里的加勒底人是残忍暴躁之民，他们以自己的力量为神明。可想而知这些的人是有几咁的那种的恶。而在尼布甲尼撒统治的时候，巴比伦可以说是一个极权的国家。从考古学的资料显示，巴比伦呢是一个充斥着偶像啦、巫术啦咁样嘅地方，仲有古代嘅巴比伦人呢，亦都系视淫乱为平常嘅，庙妓啦、同性嘅性行为啦，十分普遍，比起现代社会嗰个嘅性观念更加嘅开放。所以喺犹大嘅人嘅眼中，巴比伦呢系一个充满住偶像、淫乱、冇自由同埋暴力嘅地方。而尼布甲尼撒攻占了犹大，将当时犹大王耶哥尼雅和他的家族那些成员，以及很多那些贵族，以及耶路撒冷基本上就是有学识、有才干的那些人，全部都掳到巴比伦。跟着尼布甲尼撒就将西底家设立做犹大一个的傀儡皇帝，是听命于他的。於是猶大在那個時候就成為了巴比倫的附庸國，需要定期向尼布甲尼撒來進貢。這一切其實神是已經透過耶利米已經說了給猶大人知道，這些一切都是出於神的作為。但是如果我們看回早一章的聖經，在第28章那裡提到有一个叫做哈拿尼亚的假先知， 这个假先知就说他在上帝那里得到了启示，就说了上帝两年之内要将所有被掳去到巴比伦的犹大人带回来，那我到时呢犹大国呢就要脱离巴比伦的统治的了。那但是事实上呢神就没有派过这个叫做哈拿利亚的假先知来到讲这些说话，所以作为对哈拿利亚讲大话的一个审判呢，这个假先知几个月之后就死了。但是呢已经有很多人相信了他讲的说话了，以为真的很快就可以脱离巴比伦王的统治，为了纠正这个的大话带来的那些困惑呢，上帝就吩咐耶利米给被掳那些犹大人写了这一封信，叫他们不要抱住有很快就可以离开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那些的幻想。在第四节那里我们留意到神是做了三个的重要的宣告，我们都留意一下这三个宣告是怎样呢，就是神的称号万军之耶和华，第二个他是以色列的神，第三就是讲到对所有被掳的就是我使到，是的，就是说神就是将耶路撒冷那些人流放去到巴比伦的那一位。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两个的宣告，这个的称号，在耶利米一向给百姓那些的信里面都经常会用到的。如果我们看回耶利米书，甚至连刚才讲的假先知哈拿利亚在他的信息里面都用了相同的宣的称号。但是呢我们一阵就会见到在第五至到七节，神是给了犹大人三组的命令，而每一组的命令呢都是对应到啱啱嘅呢三个嘅宣告，我一阵就会再详细嚟到系解释翻呢啲宣告点样对应三个命令。而嗰三个命令咧系点样咧？第一就系话咧，神俾嗰啲嘅被掳嘅人嘅命令就系、是、第一个就系要喺呢个城里边，呢、这个城即系讲到巴比伦啊，要喺呢个城里边建造家园。第二个要喺呢个城建立家庭，即是生儿养女。第三就是要为这个城去谋求平安。而这三个命令的精彩的地方就是每一个命令都是逐级挑战当时犹大人的信仰，就好像将错误的信条在个门上面钉上去，每敲一次的锤仔都将我的眼钉钉得越来越深。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些命令是怎样挑战犹太人他们的信仰。第一个命令就是要在这个城里来建造家园。这个命令呢是挑战那些被掳的犹太人在迦南地之外的地方建立他们的家园，尤其是在王城耶路撒冷之外。耶路撒冷不单止是他们的家，亦都是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神已经将这块地赐了给他们作为产业。所以我们看到今时今日在耶路撒冷，到今时今日仍然看到那些以色列人和那些巴勒斯坦人在这里为到这个地方争到你死我活，是不是？就是因为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是神赐了给以色列人的。而在应许之地之外去到建立他们的家园呢，其实是意味着要他们放弃神赐给他们的产业。所以他们虽然是被掳，但是他们的心一直就想着要回到耶路撒冷了。而且刚才讲到假先知哈拿利亚给了个他们一个错误的信息，就是马上就要回归了，给他们有幻想以为可以很快呢就可以回到应许之地。当那些犹大人他们作为俘虏被带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很可能就被安置在一些荒废的空地那里，等他们在那里住， 咁就可以為巴比倫嗰啲嘅人去工作。喺嗰度佢哋要自己去種植啦，使到嗰度嚟到係出產有得食啦。但係由於流放嘅即係嗰啲秘掳嘅猶太人咧，佢哋根本就唔想住喺嗰度，咁佢哋可能就咁搭啲帳幕就算咯嚇。即係我哋即係都見過，即係有好多嘅即係新聞嗰啲嘅相片咧，就係嗰啲嘅難民係咪啊？即係住喺帳幕裏邊噶嘛，唔係諗住長住就住帳幕噶嘛嚇。咁其實中東人都好興嘅，咁佢哋就無意咧去建造房屋。他們可能只是種植一些很快就生長的蔬菜，養一些牛羊就算了，他們並沒有打算在那裡長住。今早我看新聞看到，哇，原來最近那些申請去加拿大工作假期的申請是升了兩倍。我也有朋友曾經去澳洲那裡工作假期一年，他們是不會在那裡購買房屋的，因為他們沒想住在那裡長住嘛，他們就住在一些旅館，一些臨時的居所，他們就做不同的工作，去這裡摘車釐子幾個星期，去那裡摘士多啤梨，然後又可能去咖啡室那裡做侍應，做一兩個月這樣。但是他們不會在那裡謀求一份的事業，因為他們知道他們一年之後就要走了。猶大人他們的心態就是這樣，當然他們不是享受假期，只不過他們的短住的心態是一樣的。建造房屋即意味說你將那個地方看成是長久的居所。田園亦都需要，其實即如果種那些果樹，尤其是好像以色列常見的無花果樹，由種植去到它結果其實是需要三年以上的時間。所以只有你長期居留咧，先至有意義咯。去即係開墾田園。如果唔係嗰啲樹結果嗰陣點啊？人都已經走咗啦。咁辛苦建造嗰啲房屋同埋個田園，邊個享用啊？咪就係佢哋好憎嗰啲嘅巴比倫人咯。咁但係耶利米就一封信咧，喺後邊第十節嗰度咧，係講到耶和華其實係咁樣講嘅。佢話，為巴比倫定了70年，70年滿了，然後神就說就要眷顧你們，向你們實現我的恩言，使你們歸回此地。即是說那些秘掳去巴比倫的人，他們要在巴比倫住多久？70年，這個是他們很不想聽到的消息。對於生活在那個年代的人，大多數的人來說，这个不单止是一生的时间，也就是说他们会在巴比伦那里度过余生，没得回去故乡那里。所以他们最好就开始做一些长期的事情了。对他们来说，对应许之地要放手，是一个心理和信仰上面的挑战。他们现在需要开始在邪惡的尼布甲尼撒政權之下生活，居住在一個拜偶像、淫亂、殘暴、邪惡，還有就是毀壞了他們祖國的巴比倫的當中。最具挑戰性的就是這件事這樣發生，竟然是出於神的旨意，神竟然能夠將自己的聖城、自己的居所，亦即是聖殿，是讓出來給那些巴比倫人去到處置，而將自己的子民交在那些敵人的手中。所以這個亦都是為什麼在第四節那個的開頭，一開始就宣告神是萬軍之耶和華那麼重要。神的這個稱號經常是用來表示神是擁有龐大無敵的軍隊。萬軍這個字，希伯來文是 Zavaz， 這個的詞第一次出現其實是在創世紀二章一節那裡，那裡講到天和地以及萬象都完成了。其實這裡講的萬象其實是同一個字，即是講緊 嗰啲好多眾多嘅嗰啲嘅一切。嗰度宣告，其實上帝就係天地一切嘅擁有嗰一位，即係話連邪惡嘅巴比倫帝國都係臣服於上帝。所以猶大人唔應該將上帝局限到只係應許之地嘅主，上帝係整個地球嘅主宰，佢哋所到嘅地方都係上帝嘅土地。雖然佢哋唔再住喺耶路撒冷啦，但係佢哋仍然可以喺被掳去嘅呢一个城里边嚟到安家。而对于我哋嚟讲咧，其实都系提醒紧，无论我哋住喺边度，香港或者系悉尼、伦敦或者系三藩市、耶路撒冷或者系温哥华，我哋都系生活喺上帝嘅土地上边。咁我哋系要用工作假期嘅心态嚟到过活啊，亦或系一個嘅永久，即係長久居留嘅心態咧。我見過有啲澳洲嘅移民咧，雖然係擁有澳洲嗰個嘅永久居留權，不過咧，佢哋一路都係用短居嘅心態喺嗰度生活，嚇，唔會喺嗰度咧做一啲長遠嘅事情，冇認真嘅建造家園同埋事業，不斷做一啲嘅散工啦，同埋喺政府嗰度領失業津貼。亦都咧好多嗰啲嘅移民咧，有自己一個嘅種族嘅社群嚇，唔會融入咧嗰個更大嘅澳洲社群喎。長久咧都係睇自己喺異地生活咁樣，直至到有一日自己終老，原來自己一直所做嘅都係短暫嘅。喺呢度我都係希望咧，無論係決定移民或者係留低喺香港嘅弟兄姊妹，認定是神呼召你住在这个城市或者那个城市，为神的使命在那个城市来到建造你的家园，看看神要在那个城市里面成就什么的事。而去到第二个命令，神是命令那些犹大人要在这个城里面建立家庭，家庭就是讲到生儿养女。猶大人咧，佢哋喺呢條命令裏邊面臨第二個挑戰，就係即使佢哋住喺應許之地以外，但係仍然唔可以停止建立佢哋嘅家庭咯。對猶太人嚟講咧，信呢個應許之地就係上帝係佢哋嘅神嗰個嘅實證，同嗰個土地去到隔絕，就好似上帝同佢嘅應許隔絕咗啦。而且他們現在生活在敵人的領土上面，其實巴比倫就是敵人的王都，可以說是危險的地方，就是說他們的生命隨時可能是處於危險當中。這種情況之下，其實生兒養女會是一個很大的負擔，因為他們無法保護到自己心愛的孩子，他们可能会考虑推迟结婚和生育，直至到他们回去耶路撒冷。但上帝呢就命令他们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家园。在第四节我们看到上帝宣称他仍然是以色列的神，即是说其实上帝没有忘记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上帝说过，他说他同当时的约就是说到，我要与你以及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成为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神其实提醒他们，他们之所以为以色列人，并不是因为拥有一片的以色列土地，在那个土地建立了一个名为以色列的国家。他们之所以是以色列人，是因为神和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立约，同埋將佢哋祖先雅各嘅名稱改為以色列，叫佢哋世世代代都成為神自己嘅子民。所以其實以色列人無論身在何處，遭遇乜嘢事，上帝都冇離棄過嘅。上帝仍然希望佢哋繼續活喺呢一個嘅約裏邊，繼續咧去到生兒育女，而且相信，即使生活在一个充满敌意的城市里面，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亦都是跟他们同在的。 对我们来讲，其实这个的命令，这个的原则是提醒我们，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的血和我们立约，上帝的旨意是要我们作为耶稣的门徒，作为神的子民，继续的生养众多。这里不是指肉体的意义，而是属灵的意义上边。无论我们所住的城里面发生什么，即使在混乱的时代，神仍然是跟我们同在，我们可以有属灵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在历史上面，我们知道很多的基督徒受逼迫的国家里面，基督徒的人数是不减反而是增多。这个就是上帝在实现他的应许，而他的子民是实践他的命令。弟兄姊妹，如果神的子民住在一个城里面，又不打算在那里建立属灵的家庭，那什么的属灵家庭会继续壮大呢？就是其他宗教那些了，他们 会在那个城里面来到建立他们的属灵家庭咯。事实上，在过去二十年里面，通过移民去到西方主要城市，印度教那些的伊斯兰教在这些城市影响力是日益倍增，基督教已经被人日渐去到颓弃。作为神的子民，你想不想见到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呢？就让我们无论住在哪一个城市，都坚守神的命令，在那里建立属灵的家庭。第三个命令是最具挑战性的，要为这个城去谋求平安。在第七节里面，那里讲到要为城，那个城求平安，那个字是 darash。 跟着呢，为那个城向耶和华祈求，那个字是 palau。 darash 的意思是寻求、谋求，就例如说有那些的家畜走失了，就要主动去寻找，即是要身体力行的意思，不是单单祈祷了等神出手就算了。即是说呢，神是想他们呢在那个城里面住呢，不单止建造他们的房屋，是建立他们的家庭，还要为那个城市身体力行做一些正面的贡献。这些是秘掳那些犹大人很难接受的了。其实很可能他们当时想着做相反的事，为这个邪恶的城市祈求这个城市破坏毁灭，因为他们其实是很憎恶那些巴比伦人。在以色列犹大国那个王朝的几个世纪以来，犹大人呢，他们形成了一种有限的本地化的上帝观。他们认为神只是住在圣城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而不会在巴比伦那些恶人的里面，更加不会善待这些恶人。这些是当时犹太人他们所想的。但通过第四节的宣言，神是讲给犹大人知，是神自己令到他们被掳到这个城市，实际上就是宣告上帝不单只是耶路撒冷的主，更是任何城市的主。无论地球表面任何地方，即使好像巴比伦那么邪恶的城市，他都是那个城的主。这个实际上都是上帝在创世纪十二章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的一部分，就是说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几乎就好像在这里跟犹太人说，他们不是被掳过去巴比伦，而是上帝差派他们去到巴比伦那里祝福他们。对于我们今时今日来说，这个都是一个提醒，就是当我们去到一个城市居住的时候，我们要视为上帝差派我们去那里居住，无论是在香港或者是在异地。上帝的心意就是透过他的子民向地球上所有人来到传达他那个的怜悯和祝福，就好像耶稣基督也都教导我们这样，即使是仇敌都要怎样，要爱你的仇敌，为那些迫害你的祷告。来到这里一个的结论， 就是弟兄姊妹，我们在刚刚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怎样挑战被掳那些犹大人，重整他们的信仰，要他的子民在异国的城里面建造他们的家园，建立家庭，并且为他们居住的城来到求平安。这个就是上帝要继续履行他的应许，透过他的子民来到祝福地上的人，直至到主耶稣再来。今天其实有很多香港人因为政制的改变来到将自己看成被掳的，失去自由的。这个城市某程度上已经变成巴比伦，特别是那些有小孩子的家长都会觉得教育制度变得他们不能接受，所以很多人选择离开香港，因为对香港的现状和未来感到沮丧和不安。不过在这里都希望提醒大家，今时今日对于基督徒来讲，世界上没有一个城市是叫做天国，世界上所有的城市在某程度上都是巴比伦。不单止讲一些极权或者是伊斯兰政权的那些政府会对基督徒有所限制，甚至那些所谓西方自由的国家都发展出一套以平权为名的制度，好像加拿大那样，甚至评定圣经为散播仇恨的书籍。当我们很多人为到子女想子女得到思想自由的教育，不接受洗脑教育而移居去到台湾或者西方国家的时候，就会发现换来的就是子女他们要接受同志平权那些洗脑教育，敌对基督教信仰的教育。不同的城市其实都带有巴比伦不同方面的 特性，这个世上是没有人间的天国，直至到主耶稣再来。所以重要的不是我们应该去哪里居住，而是我们去认定神是不是，我们是不是真的确信神是任何城市的主呢？我们是不是相信无论我们住在哪里，祂都在那里跟我们同在呢？我们是不是以神的国和神的义为优先，无论住在哪里都以履行祂的旨意为优先？我们在一个城市居住，是不是希望在那里建立神的家，为居住的城市去谋求平安，分享神的爱，抑或只是自己活得自由，唞一啖所谓自由的空气就已经足够呢？愿万军之耶和华透过主耶稣的血和我们立约的天父上帝坚固我们的信心，加力给我们，无论我们留在香港或者移居外国，都成为我们所居住的城市的祝福。在这个时候我都邀请敬拜队上来，我们一起的来到是用一首的回应诗《这地的主》，来到是宣告神就是这个地上所有城市的主宰，祂就是掌管一切国家的神。
主都是国王，且看守各地民民众，是你是这一刻中的真光，是最初得到期望，是不安可见全光，是你满遍神可比。
在一切国家，同
本主都是我光，且看守我被满足是你，是真黑中的真光，是齐楚得到期望，是不安可见曙光。
城市的主，你是这个这地的主，你主宰一切的国家，统管诸都市国邦，看守各地的民族。神就愿你来到是安稳今时今日香港人的心，安稳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让我们都看见神你就是漆黑中的真光，让我们每一个都能够在主耶稣里面得着期望。愿主你都是透过你的子民在这里，在这个城里面，在全世界的城里面，成就你的心意，成就你的应许。我们祷告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大家请坐。